哎，今天我们来稍稍查一下约伯记啊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呢，名叫约伯。这个人因为他知道献燔祭，知道他的小孩可能得罪神，所以应该也是以色列人里面的一个。对，只是说我们现在说，因为他用的语言不一样，什么什么时候就猜他可能是其他的人，在什么地方的人，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他这个以前的思想与神在以色列家的旧约的思想是很一样的。这件事情记下来，首先我们就看见，对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，就是那人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可是我们知道约伯要是完全没有毛病，神就不会这样跟他作对。所以在挪亚的时候，圣经就说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啊，在约伯的身上也是一样。如果他这么完全，他不需要献祭的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就是说对比普通人来说吗？
在神的要求，对那个世代的要求来讲，他居然可以过关。不是说他不是个罪人，只是说呢，他知道拿自己怎么办，并且就像他最后讲，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不以口犯罪，对不对？那耶和华称赞他说，在全地没有一人像他一样。就是
他献燔祭不是给他小孩献吗？
那他是先是给他小孩献，怕他的小孩子犯罪。可是你到后来你就看见了，因为约伯自义，他自己以为他有理。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表示他不完全？当然是他不完全，只是就着神那时候跟人来往的标准来讲了，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，我们就没什么话讲了。因为既然神说他完全，我们挑他毛病，这不是圣经要我们看他的意思。那基本上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是不错的，那这些事情我们就需要开始想跟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。第一就是说，那个时候神对他的赐福啊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甚至雅各到约瑟，甚至我们可以说挪亚，神对那个时候的人给他的赐福就是家财丰盛，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当然在约伯身上比较特别的就是神用这个东西又来试炼他，我们在其他人身上没看见这件事情。神给亚伯拉罕资财，亚伯拉罕成了大富户，神没有再把这个资财拿走来试炼他。可是神试炼不试炼亚伯拉罕，神试炼亚伯拉罕，不过他那个试炼呢，不是在他的财产上，
在他的儿子上。
啊，在他儿子上，神也试炼以撒，但是也不是在他的财产上。就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呢，新约的基督徒发财不发财，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。而且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追求啊、向往啊，这个我们得想想，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啊？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。有各种各样的看法，有非常极端的啊，就像我们休斯顿这个名牧师，他就是要成功，所谓的成功神学的典型了啊。很多灵恩派也是这样讲，神要赐福给你呢，就是给你身体健康、资财万贯。那这样说对不对？那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穷苦的传道人，为主受苦，这些那些的东西，
听着都挺极端的呀，好像是两头互相不沾边的两个思想。
是有点这样，这个东西在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儿？
你说贫穷和富足吗？
对，虽然这两个词不是完全的意思，但是就像约伯这样，神赐大量的财产给他，大量的财产给所罗门，尊荣权势都给了他，这件事情神今天做不做？
可以做呀，只要他能 handle 得了啊。
对，所以问题是在什么？问题不是神不做，
人吗？
神是看你能不能够 handle 得了。因为到最后神把大量的钱财还给了约伯。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历史也是一样，你就想吧，当初他们传道士拆到中国，你说办一个医学院好了，要多少钱？
很多钱的
啊。来美国也先办个教会，任何的事情在这里是动辄百万的数目，那什么样的人神会把这样的钱给他？就是看你能不能够 handle 这个钱财。那什么样的人叫做可以 handle 这个钱财的人？有哪些条件？
难道要像约伯这样吗？
就连旧约都不见得了，因为旧约神不是用每一个人用财啊、用地位啊去试炼他。
什么样的人能 handle 这些钱财？我还真没想。
这个事情需要想。如果一个太极端的一个基督徒的道路啊，就是说服侍主就是吃苦累累累，然后我们在世界上一无所求一无所有，这个固然是对，没有人能说你错。可是你说圣经上对照一下，是不是每一个神用的人都是这样？你说那是旧约不是新约？新约里面使徒都是吃苦，那不错。你不能说这2000年西欧的教会历史以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切 那基督徒都是在世界上最穷苦的人，这并不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还没讲权位的，但以理是做宰相的，不得了的一个人呢。约瑟是做宰相的，那你能不能够 handle 得了？真的是这个话讲的是很对的，只是说什么样的人是 handle？ 你觉得神要不要你 handle？ 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有没有心意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 handle？ 在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？
凡事都可行，但都不有益处了。
哎，对你讲的蛮接近的，林生呢？那这个东西什么叫做有益处呢？还是有没有别的经文更清楚一点？
箴言里是不是有啊？叫你什么不至于太贫穷？
不是，我们喜欢用那一句话，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那个问题。我们现在讲的是，因为约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在圣经里面好多的极端的例子，神把大量的财富、地位、智慧、知识给他们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人？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看见非常多这样的人。但是今天，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世纪，21世纪的中国基督徒，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件事？如果说我们就拿这个箴言的祷告，要我不富足、不贫穷，那就不用讨论这件事情了。可是既然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呢，就先把那句话摆开。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是我们可以说，不只是不贫穷、不富足而已。而是应当是神给你什么你都能够 handle 得了，而且能够让神的旨意在里面。
主耶稣打了个什么几个人就是有财产然后怎么使用的吗？有些人把它藏起来，有些人把它去做了投资啊。
哎，对，这是一个。
他那个是讲的天国的事儿吧？
哎，天国还在地上的事儿就是这事儿。
是吗？
你看三个仆人来嘛，有给的多的，有给的少的，又给的不多不少的。那经营的最好的是得的多的，经营的最坏的是得的少的。那个不富足也不贫穷的呢，还可以。如果我们要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那段圣经一个，尤其在美国教会，就100%都是这么解释的。你难得不听人家这样解释，那就是你的恩赐、你的才能、神给你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运用、去发挥？他们都是这么讲的。
哦，
因为他不是说天国，不是天上的事，天国好像主人给他的仆人这个那个。你们知道 Houston 卖家具这个 Gallery Furniture 吗？
嗯，
我女儿这个初中毕业典礼，他们的基督教学校把他请来，他去所有的学校，他都是这么讲的，他就是讲这一段。
哦，
神给你钱，你就去赚更多的钱，那这个叫做好管家。只是这个 Matt 他真的是很有见证，你只要 Houston 有灾难，只要有需要。包括他的员工，包括毫不相干的人，他是个大慈善家，大批大批的钱给出去。他自己穿衣服就是牛仔裤衬衫，还是一口德州土腔，很实在的一个基督徒。那当他这样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说他这个解释是错的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见证。而且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做的，包括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，有一个人他就是手独身，他把大批的钱捐出来，很多这样的人。只是说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怎么解读这个现象，以及怎么解读到我们身上。那新约其实是有例子的，比如说保罗讲得很清楚嘛，我知道怎么处富足，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，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也知道怎么样处缺乏，这是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还有呢，他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你不能说他不能赚钱，甚至你不能说他不能管钱，你更不能说他不能用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整片的看，你就发现说我们现在有的东西在教导上、在榜样上有偏差。而你看圣经的人物嘛，比如说大卫，神称赞他什么东西？除了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还称赞他什么事情？
我不知道。
办事精明
啊，
连续三次称赞他办事精明。所以神要不要我们办事精明？
要啊。
不可能不要。
不精明的人应该是发不了财的。
还有呢，你看那个亚比盖，那个亚比盖真精明啊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对啊。
然后箴言书最后那个智慧的妇人，精明不精明？
那个智慧的妇人是指着亚比该说的吗？
不见得，不见得，说不定是指着你说的。
不是，
那个智慧的妇人，她是个贤德的妇人，她有个什么样的特色？你如果说 你把你传统的解经法放掉的话，你直接读这个真言，这个贤德的妇人，你读出的印象是什么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用我们今天的话形容他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从他所做的事情来讲，你怎么形容这样一个姐妹，这样一个女人？你今天会怎么形容？用今天的话来讲，
女强人。
还有呢？
女汉子。
还有呢？
感觉她什么都能做。
对，
我看完的印象就是，我觉得她家她的老公好闲呢、啊，每天就是到城门口去聊天。
没错，但是我们先是看一个人，我们先不管他是男人是女人，这样的人被称赞，这样的人是怎么样？能干不能干？能干。会不会赚钱？会。
会啊，超会赚。
会不会经营？会。
会呀、啊。
他是不是代职妇女？是。这通通不是问题，我就是跟我们现在所教会里面流行的教导很不一样。
是的呀。
神要的人绝对是要你能干精明。他们那时候你看耶路撒冷那个选的七个执事，但为什么要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？为什么
那么厉害
的？为什么要选这么厉害的人？
不厉害怎么能干得了神家的事呢？
他干什么样的事？他干什么样的
事？他什么道？
你知道他们那时候选七个执事出来是做什么？
管理教会。
不是管理教会，当然是跟教会有关系。那是管理什么？
管钱吗？
钱财。
管钱财，管饭食，管财买。所以他才会讲斯蒂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。他是教会的执事，教会这么忙，他们教会上万人，他怎么在民间行了奇事？他才买啊，然后所有的钱财都交出来。那你不能说看到一个 million 你就害怕，你更不能说看到一个 million 你就心动。
看到一个 million 要相信怎么赚两个 million。
给你钱多给你钱少对你这个人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时候，神才会把这个钱呢、啊、交给你去经营。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的很有道理，他说一个做主工的人一神之来，他太兴奋太高兴，到处显扬了不得，那神不可能把很多的神迹给他。你明白这话吗？一切的事情是这样，你的恩赐，你的口才，你的能力，包括钱财，包括地位，包括名誉，
做法就要谦虚。
你也可以这么说，但这个谦虚不是故意，也不是自我有一个感觉的，而是说真的是这样。但以理做了宰相仍然是但以理，他一日三次祷告神，不是因为他是宰相。这样的人他没什么自我感觉，我们就这样说哈。他所做以及他所事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，本来就是这样。神会把他的事情交给你，天国的事情跟天国有关，那你这个人首先呢必须是彻头彻尾以天国为念的人，不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。你不能怕有钱，也不能怕穷，对不对？钱到你手上你不能不敢花。很多中国教会到后来闹问题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跟中国家庭一样，他存钱，教会喜欢存钱，从没钱开始到存钱，存了钱之后呢，这个钱怎么用呢？那就大家开始闹意见了。你要到花钱的时候，他不敢花这个钱，这钱一花出去他就心疼，所以教会就变得寸步难行。约伯这个人，神用钱用一切的东西来用这样苦难来试炼他，可是神在他身上的目的也不是要把更多的钱给他，虽然神最后还是把钱给他，对不对？
嗯，
钱可以拿来试炼人，可是钱呢在圣经上来看它从来不是跟你这个人有什么关系。圣经还有话讲，这保罗跟提摩太讲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讲完了还说这个话你要去思想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？和主耶稣的话能对到一起吗？
劳力也是为主耶稣做事的。
这个例子就讲得很实际的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他就讲种田的人，打算种过田没？
没种过田。那我的理解就是说，好好勤奋，勤劳致富。
我就觉得，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分配粮食的人，那个人很辛苦，我当然会先给他呗。
你讲的意思是对，可是不太对，因为谁是分配粮食的人？那个农夫自己就是。
哦，
明白吗？他自己种的，他自己第一个得粮食的是他。啊，他说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，你不能牢笼他的嘴。你别看他做的很辛苦啊，他饿不着的。
嗯。
当你成为，
你是说天道酬勤吗？其实差不多也那。
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谁知道是你要怎么讲都可以。
哦，
主耶稣讲的话就是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嫁给你了。
这两个怎么弄在一起？
如果神要你做的事情是大笔大笔的花钱，你肯定穷不着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哦，
可是神有的人他是要你大笔大笔的花钱，有的人他是一毛钱不给你，你两个做的都是神国的事儿。你要我们选，我们都说啊，那我愿意做那个大笔大笔花钱的人。嘿嘿，你不知道，这事儿其实不容易。那你太想赚钱，大概神一定不会让你做一个大笔花钱的人。你反而是钱对你来说无所谓，那你有可能。只是说这东西呢，你们现在刚刚才在美国工作，这有一个一定的顺序让你过去。你也不要勉强自己，也不要去选啊。就像圣箴言里面所说的，少年人，反正你心里想要的，你喜欢干啥就干啥，就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有一日神必为这一切事情审问你。那神给我们钱，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工作，往往就是看你舍不舍得花，他不是看你多节俭。这跟中国人的想法很不一样。他今天给你一笔钱，他明天摆个需要在你面前。那往后你读约伯记，你看约伯就知道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呢。有需要的，无论是漂流的，是孤儿寡妇，是穷乏的，来到他面前，他都照顾，他都舍得给。那也有很多人，他一生他觉得神的工作需要这么多的钱，因此我要好好赚钱。等他赚到钱，他发现神的工厂最不缺的就是钱。神的国最不缺的就是钱。
嗯，
你看当初到8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国内还比较穷苦嘛，所以好多基督徒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要支持国内的传道人啊什么，这一支持都支持坏掉了。但是后来中国教会富起来没有？富起来了，谁让他富起来？神借着伟大的祖国共产党让他富起来的，这是新社会主义，对吧？
嗯，
经济挂帅让他富起来，让教会也富起来。神有他的做法，他的做法跟我们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喜欢说啊，我要为主赚钱，为主做大事，是不是？显神不见得这样做。实际上你们要过一个安定的生活，要一个好的工作，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禁止的啊，因为你活在这个时代。只是说呢，你一面这样做，一面要心里面啊留一只眼睛看主耶稣。那我就跟你讲我自己身上的例子，这是很真实的。像我是拉小提琴的，那你总是有点音乐家的梦嘛，对吧？那既然信主了，那基本上就想把这个东西丢下来。可是主也好像也没有带我去念神学院，所以后来就去把这个音乐给他念完了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不在乎，我真的有点不在乎到底神是不是要我走这条路。可是主耶稣自己教我他的技巧，所以我在很短的时间有很大的进步。主给我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琴，可是很少的钱我就拿到。然后主给我很好的机会，让我的同学都不在，他们那个夏天都跑掉，结果休斯顿交响乐团招考候补团员，我一下给我考上，他们回来都气死了。也拉得比我好的根本就没去。然后我就有很多的机会，我就跟他们到卡耐基后啊，我看到很多名家的演奏啊，指挥家，神在很短的时间给我各种各样的机会。从就一个就学音乐的人来讲呢，他让我吃饱了，也让我吃的都要吐了，然后他叫我离开，让他叫我离开。上帝做事很有意思的，但是我知道啊，就是我可以诚诚实实在神面前讲，至少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主的恩典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私心。你把我的技巧，你把我的手废掉，你把我的琴通通拿回去 ，tomorrow 我不会掉一滴眼泪。因为真的就是约伯讲的这个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其实是约伯的起点，这不是约伯的终点，这个也是约伯的诀窍。你觉得神为什么会把大批的财产赐给他？因为他什么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不太一样？或者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，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学习？
我觉得做不到才能心态。
嗯，
我们一般很就是， 怎么说呢，好像大家宣传的都是还是要加上自己怎么努力，很难会把所有的赏赐都归给神。
你觉得你做不到，做不到的事情神为什么要写给我们看？
怎么做到，
或者说不是说怎么做到，而是说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固然是个挑战，固然是个高标，我也可能说我没办法像他这样，但是既然这样，你又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到，那我拿这句话怎么办呢？这句话对我们来说的实用价值在哪里？
当你某天想起来的时候。
当你某天想起来的时候。其实这句话的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解方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在这一切的问题上，在这一切的世界的引诱也好，金钱的引诱也好，或者是你想做个苦行僧也好，不管是什么，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讨论，我有各种极端的说法，其实都不要去想它。这一类的事情，当你发现你自己再去思想，你在那边去较之的时候，不要再去想，你就把这句话当成你一切心思意念的准绳就好了。你懂的意思吗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职业，看到好机会心动，你就不要让自己再多想下去，你就拿这句话把自己，这句话可以让你停住，你同不同意？这句话它能够让你心里面一切的打算停住，这是它厉害的地方。
嗯，
一些很实际的事情，你暑假有个工作到加州去挺好，再往下怎么办，会不会给我身份，会不会给我工作，你发现自己的心绪不断的去想的时候，你们会为这个事情甚至有些意见上的争执的时候，你就回到这句话，这句话很妙的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，睡觉去。明天来了个好消息，你一下子心动，他替配我办身份了，这钱够不够用，加州生活费这么贵， no， 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对吧？你说我们赶不上他啊，就是因为你不能，你有一点赶不上他，就是他如果没说这句话你想不出来，可是他既然把这句话说出来，你就可以跟他一模一样，因为底下还有解释了，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约伯不以口犯罪，他怎么样能够不以口犯罪？什么叫做他不以口犯罪？就是他的口会不会犯罪啊？会犯罪。他什么时候不犯罪？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？他拿这句话把自己的嘴封了。后来的约伯记是什么？约伯受了激动，不行了，他开始说话了，这一说话就露出马脚来。所以这个是诀窍，我们不可能拿自己有办法，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心动。神的确要用我们做大事，这个大事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叫做大事，在天国是大事，也可能是从这个世界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事，但你要怎么样变成神要你变的人，你不要先给自己一个成见，我说你真的还不晓得什么事叫做服侍主，你不知道神到底是要你做百万富翁呢，还是叫你做穷传道人。你如果想说哎呀这个教会的东西我搞不来，神可能根本不是叫你这样服侍，神可能就是叫你做生意都不一定。
嗯，
只是说你怎么样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找到，因为现在你们真的是在摸索，在这个摸索的时候你拿这句话来封掉自己的心思意念，那是非常美，而且也很容易的。至少你可以说今天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
这中间还有一个角色都你都没有提到。
什么母驴？是不是500头母驴？那它功驴到哪去了？
不是，那这里面不是还有什么撒旦啊，什么对话呀，乱七八糟的。
这重点就在这里嘛。约伯这句话很妙，因为跟其他的东西通通跟他没
有，
那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又怎么样，
嗯，
对不对？你没办法整天在弄清楚哪个是从神来哪个是从魔鬼来的，那很傻。
嗯，
你累死了。约伯不管这个事，他就是讲，他看东西很简单，神跟我跟神啊，我这一切的东西是他赏赐，是他收取，活在世上我称颂他的名。这个人简单都不能再简单了，可是这个叫做有智慧的人，这样的人神能用他。
嗯，
嗯，还需要时间的积累吧。
其实这句话就是现在用跟你到建筑之间用是一样的，你就是把自己停在这里就好了。因为约伯所需要知道的事情真的是不多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没错的，神清清楚楚的把约伯叫做他的谁啊，他说我的什么约伯，
仆人。
Yes， 那个是诀窍，我的仆人。这个身份连撒旦都没办法否定掉他，整个基督徒的诀窍在于这里。要不然你觉得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他不是说我的儿子约伯，我的儿女约伯，约伯很爱主，约伯是个好基督徒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一个不变的身份，一个不变的诀窍，就是我的仆人。你是不是他的仆人，这个你能确定吗？
嗯，这个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对啊。
是不是应该问说能不能确定他是我的主人？
那个不一样，你也可以这么说是不错，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你看见的榜样可能都不是你要的榜样。你说我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，我也不同意那样的基督徒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徒？我不要只做信徒，我要做门徒，对不对？但是门徒的意思是学生，学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，先生是什么？门徒学成了变成什么？
做老师啊。
啊啊，做仆人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我虽然是你们的主，尚且做你们的仆人，你们照我的榜样行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你如果是儿女，那你就随便过日子，真的什么不会亏待你们，你要怎么样都好。你如果是仆人，你就会开始去想，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才是对的基督徒。你不要因为我自己看现在教会啊，看这些基督徒，我觉得不是我要走的路，你就心虚。不，你应该壮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神用的人不经过这个阶段的。你要从根本上去考虑一切的事情，不要别人怎么信你就怎么信，别人怎么讲你就怎么讲。你得看他的果子嘛，如果他的果子不甜，他的最后变的样子不吸引你，那也许不是因为你爱世界，也许不是因为你受引诱，也许不是因为你不想过苦日子，可能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什么东西让你看的不会错，就是你是不是神的仆人。如果不是很确定，那就表示你还不是。你还不是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所以才做门徒，所以才得慢慢走。如果看准了这个方向，再加上我们今天在这章里面看见的，上次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你在要这个这两个标杆你照着去过日子的话呢，你不可能走偏的。你知道你基本的方向，什么时候你知道你大概走对了，你也有把握了，那就是你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仆人，神也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一切的服事上，在你一切的生活上印证你。其实你说到现在，约伯替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没有？没有，耶和华替他做了不少事，又是驴又是羊的，对吧？又是财产又是儿女，但是神把那个叫仆人呢？奇怪不奇怪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要我们仔细的去思想。